刚刚 Mike 老师谈到了了凡四训，是不是可以请 Mike 老师继续和大家谈一谈？
好的，好的。我刚才是回应刘峰老师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世界在三维世界是不确定的和这个未知的，为什么到了高维它就变成确定的和明确的啊？就是了凡四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正好把它都记录下来了啊。了凡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在碰到了一个读书先生，就把他的这一生都算定了。这个算命的先生很厉害的，这个就是少子神术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传人啊。包括这个了凡哪一年考试啊，从乡试一直到啊，一直到这个会试，什么一步一步的啊，最后什么时候中举人，什么时候中状元，考试考第几名啊，最后吃皇粮吃多少斗多少石啊，都完全的都啊都已经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人生了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算到他是53岁就会死，然后呢这一生是没有儿女后代的啊。那这个时候果然如他所言啊，他每次考试都是名次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他10几岁时候算出来的结果。那他的人生呢就变成了一个一切都在确定之中。对，对别人来说是无常，对他来说是确定。那这就证明了高维意识确实在算三维的这个世界的时候绝对是确定的啊，就像刚才刘峰老师说的，从三维看二维，从四维看三维，那绝对都是确定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啊，他就已经人生没有什么想念头了，他就碰到了一个云谷禅师啊，他的人生就是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啊，就都是垃圾时间了啊，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历史上的垃圾时间，他的人生也变成垃圾时间了，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说任何的可能性存在了，他就碰到了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就是说你想问他问题他是不跟你聊的，你必须得坐在他之前坐上啊几天几夜，他看你那个人能静下来他才会跟你聊天。而这个了凡四训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的念头了啊，都剩下垃圾时间以后，他反而没有任何想法了。他在云谷禅师坐了3天3夜之后，云谷禅师主动开口问他说，你这个人能坐在三天，而且我能感受到通过心念感应感受到你心中一丝不乱，你怎么做到的啊？你这个境界已经非常之高了。然后这个了凡就说，这有啥，我的命都算定了，我还有啥可波澜可说，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对啊，就是个活死人的状态啊。而在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他说我你坐了三天啊，内心一丝不乱，我以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丈夫，是个高人，原来你这是一个懦夫啊，你是被人家算死的一个人。然后这时候呢，他给他讲，你怎么才能不被算死，你怎么才能逆天改命。了凡四训的第一部分啊，他用4部分就是逆天改命。然后这时候呢，就传授给了他一些方法，就刚才刘峰老师说的怎么跟高维意识连接，怎么提升自己的意识的维度啊。在这之后啊，这个了凡四训啊，如他所愿改变了他命运，他最后活了70多岁，又活了20多年啊，比他原来算的寿命。然后他后来又生了2个儿子啊，他为了把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前半生完全被算死，后半生从40多岁开始啊改变了命运。然后呢，他把这些的体验和体悟记录下来，变成他的家训啊，写下来作为家训，叫了凡四训，后来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啊，这之后的500年成为很多读书人的一个经典啊。这一部分我觉得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啊，来证明了为什么高维就可以确定很多东西啊，包括你想改命也可以改啊，包括改你的运势也可以改，而在低维或者在三维啊，你的一切啊都像是啊无常，对你来说是无常啊，对人高维的来说就全是明确的。就像为什么周易算卦能算得这么准而我们不理解，原因就是高维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叫高维，它的信息量的维度也太高了。比如说周易，它可以简化来说就是把我们的物质世界简化成了一个64维的一个信息给我们，这64维的信息人类是理解不了的，人类现在连4维的东西都理解不了，它怎么能理解64维的东西呢？那这时候呢，他就把64维的东西再简化啊，从投影的源头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简化啊，变成了一个啊这个六爻啊，从六爻上的开始再简化啊，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可以把它应用在任何的领域上。嗯， 它是一个取向比类的过程，它是一个借这样的一个数理的概念揭示了我们三维世界内在的那个高维的能够底层来运作的这个变化的规律这么一个这个旷世奇术这个千古奇术。我补充的就这些，其实就是来印证刘峰老师那些观点。
那个麦克老师刚才讲到这个了凡四训哈，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算命这些预测的这个机理如果因为我们不知道机理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很神奇，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用多维的概念去解释的，很简单。比如我这只手是三维的我从上面打下来一个灯，这个手在我的桌面上会形成一个二维的像。我在这个桌面上的二维像，我走到大拇指的像，不知道下面是食指的像，走到食指的像，不知道下面是中指的像。这么一路走过来，我们对在二维发生的未来预见是不可知的它甚至我们认为它是无常的。可是我从三维空间，这个投影在投影到这个空间，在桌面上这一刻，我在三维空间看整个二维空间的能量分布，这个像的结构是注定的只要这投影一上去就注定了。而这个我们东方智慧用到的这个感知哲学这个所谓的四柱，所谓八字，它就是通过我们的出生的那一刻也就我们投影到这个空间上来的任一个时刻，其实我们在整个三维能量结构也是注定的。我们从第四维看的话，那这些东西全是注定，所以它一目了然。对这个人的生命，只要知道这个人的生辰八字，那他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见什么人，什么时候出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得什么病这就刚才麦克老师讲到了凡被这个道士给算的这个所谓的命。那我们说这个命是注定的嘛？这个高维能量结构叫命，然后呢，在这个命跟时间的交集上所以因为时间这个变量轴上也是有不同的能量分布规律的，那这个能量分布的规律叫运所以呢，高维能量结构加上我们的时间能量结构构成了所谓的命运。那对于一个没有觉醒的人来讲，这个命运是注定的那没有办法改变，但他觉醒以后，他就会在投影源里面去改变这个能量结构，也就是我这个手一变一转，这个像一定会变。这个在投影原理改变结构，这个叫修行所以其实了凡四训它的机理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呢，我们才知道东方智慧里边的感知哲学就是通过天干地支的能量组合就是通过我们的所谓的命的这种能量结构，其实那个命的能量结构又是我们的灵魂的结构。这个灵魂这个灵是高维的意思，灵魂是高维能量结构，灵界是高维空间所以它跟我们的现实什么关系呢？投影关系。我们灵魂的圆满就投影出我们现实圆满的生命状态，我们灵魂的偏性就投影出我们现实的人事物上出现的偏性的状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现实面对的各种的所谓的挑战，所谓的不如意，所谓的偏性，而了解我们能量结构内在灵魂的偏性，而我们在内在去调整这个能量走向圆满的时候呢，我们再投影出来的现实就是圆满的所以稻盛和夫说到生命意义的时候，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的境界高一点，或者说更美好一点。其实他就把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这个考场实现了在这场考试里边的一个这个结果的一个呈现就是升级那个你的结果圆满，你就为纵向的提升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但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升维的过程会创造更美好，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通过我们的内在能量转换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三维现实的一切的这叫心法。好，谢谢。
那么刘峰老师，请问您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在每天在考试，然后呢，我们要交出一张漂亮的答案，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提升维度的这个好成绩，对不对？ 那我们考试的内容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其实我还是请问我为大家邀请来的我的枪手听众小飞飞，你刚刚听了刘峰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跟麦克老师讲的内容，你有什么感想吗？因为我感觉到有些地方我的领悟力不够，所以我请我的枪手来帮忙。这个枪手可以开麦讲话吗？
好的，丁山，我可以开麦讲。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你说。
对，因为刚刚像刘峰老师跟麦克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那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课题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课题都是在带着我们成长的。那其实刚刘峰老师有讲到一个，就是我们的感受，我在想说是不是每一个事件带给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所以那借由这一个感受我们提升的东西，提升的功课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
是的，其实我们的感受呢是题面啊，我们的感受是题面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一道题，但是这个感受的题面呢它有不同的内涵，也就是我们首先要问啊，这是一道什么题啊，这就要读题，要读懂这道题啊，这个读懂这道题其实就超越了觉醒的这个过程，就超越了觉的过程，它到了什么呢？悟的过程。悟是什么？是读懂题目啊，然后呢要读懂这个题目跟我们彻底圆满之间的关系，这叫彻悟啊。所以呢觉是发现题目啊，其实我们现实中随时都在题目之中，但是呢有些人呢不知不觉啊，当你开始觉醒的时候呢，你就对这个题目有所觉，当你觉了以后你发现题目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啊没有读懂这个题目，你依然做不对，所以读懂题目也很重要，但是你在读懂题目你是以什么样的境界在读题又不一样啊。当你是一种通透的生命状态，你知道每一个题目最终都是让你关联你的终极智慧，终极圆满，它都在终极圆满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题目的时候，所以每道题目你都会去啊，让自己去深刻的领悟这道题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什么所谓终极意义，就跟你的彻底圆满，跟你生命的彻底觉醒之间啊怎么关联，这叫彻悟了啊。所以这个发现题目叫觉啊，读懂题目啊叫悟，读透题目啊叫彻悟啊。然后呢当你读懂读透了以后，你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啊就是完成题目。而完成题目呢，它不是在我们现实中做什么事儿，是彻底的颠覆啊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认知，就产生这个觉受的这个认知，那个认知才是根源，那个东西被称之为业啊，在基督教里被称之为罪。所以颠覆认知的过程在那个当下就是跟我们圆满智慧做了一次连接。那这个题你做到什么程度，做成什么样的话，其实我们自己是有感觉的啊。当你通透了以后，你做这个题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当下和你内在圆满的智慧产生共振了，这个时候产生一种状态叫法喜，就像好学生做完一道难题的时候，他充满了内在的当下的喜悦啊。所以我们是否在提升，我们是否在跟内在产生了这种有效的连接，我们自己知道啊。没有这种法喜产生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这道题做透的时候跟我们自己内在产生的一种共振啊，这也是叫心流啊，同时也是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状态。好，谢谢。
好的，谢谢刘峰老师。那我再就是提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情绪，遇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如意的状态，我们也是都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题目。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最觉醒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带着觉察去去看待这一些问题，对吗？
是的，就是这个呢。如果它是一种刻意的啊，这个过程呢，其实呢，往往会产生很多的不自然的状态。但如果它要变成我们的习惯啊，它通过这个修炼修习以后，它变成一种自然的状态。哎，这个就是说回归到我们生命的当下的自然态啊，你并不是那种刻意的啊，好像特别紧张的去面对这些，它这种很自然，这种觉察呢是一种啊，恍兮惚兮，有意无意，哎，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哎，突然就觉到啊，我当下的这个情绪的内在是什么？当然，我们说的时候让人听起来好像有点刻意，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刻意的事儿，它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状态。啊，当然，启动阶段你会啊，我们会有一些啊，比如功课，比如21天打卡，啊，每天找一件事情，啊，每天啊反思一下，哎，我今天哪件事情啊让我起了烦恼，让我起了念，让我起了执着，啊，那我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什么？啊，它在我的生命觉醒方面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们通过21天的这种啊这个训练。啊，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哎，我这21天以后，我明显的有所改变。然后，如果是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强化一下这种习惯的话，那可能你再走21天，啊，你最后发现这个状态会随时伴随自己在每一个当下，你已经它已经融入你自然的一种生活，就好像你被东西烫一下，你手会马上缩回来，它变成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哎，这个呢就变成一个修行和生命融合的状态。好，谢谢。
好的，太精彩了，谢谢刘峰老师啊，把话筒交给我们电山。
有一位听众啊，他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他有两个问题。他说呢，从高维看低维是可以看到安定、笃定，那么四维、五维是不是也有它的不确定性呢？然后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不确定性的本身就是一个常，就常态的常啊，所以平安来自认识这个常。也是一个认识生命的很好的一个起点呢，这个奇异之点的起点。
我说了，让麦克老师来帮我做一些补充哈。其实呢，还是那句话，就说所谓的高维，我们用一个特别直接的表达，就叫视明高维，它只是对这个空间的一种描述而已。啊，仅仅是一种描述而已。通过这个描述，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对它的这种感知，或者它是否能够跟我自己内在关联，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执着啊这个维度这个表达方式，啊，只是一个引导哈，引导一下这个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不确定啊，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它确确实实给了我们一个把这个话题继续延伸的一个机会，啊，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说啊，一维是二维的投影，二维是三维的投影，n 减一维是 n 维的投影，n 趋于无穷大的时候是一切的投影。大家注意哈，在这个描述之中，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切中间层次的显化都是投影的像。相对于更高一个境界，它都是无常的，啊，那真正的恒常在哪儿呢？恒常在 n 维，n 趋于无穷大，那个地方被称之为一真法界，又被称之为真理，啊，那所以在那个境界上它也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也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在那个境界上才是一切的恒常的那个。但这一切的恒常，它显化的任何中间的显化，其实也是无常，啊，把这个话说透了以后呢，所以我们其实在讲这个用多维的概念啊，讲我们现实入世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讲四个维度，啊，其实我的讲课的过程中，我并不讲五维、六维、七维啊，并不讲这些所谓的中间维度，为什么？啊，因为三比无穷大等于零，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任何有限数比无穷大都等于零，所以你讲那些中间层次，跟讲三维在无穷大的啊圆满的境界之中，它没有本质的区别啊，它都是一个在这个层次上的像。所以我们一般讲三维，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现实认知的结构是三维结构啊，所以三维的人听得懂，起码从他自己的实践啊，从他认知的这个角度啊，三维跟现实的人是紧密关联的。 而且在数学里面一维二维三维呢，又让我们能够把数和形在这个阶段啊，在这个层面完整的融合啊，一一对应严谨啊，所以呢这个严谨的概念在数学归纳法里面完全可以升级到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维和二维的关系完全对应 n 减一维和 n 维的关系，它们只是多了中间的变量而已。那么所以呢我们讲完三维呢，我们要讲的是四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三维的认知的执着太强悍啊，就是这个执着太强悍，我们必须得有一些让我们知道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格局是可以突破三维认知的，所以讲四维的唯一目的是突破三维认知障碍。因为这个认知在佛教系统里面把这个认知的生命称之为阎浮提刚强众生啊，就是他太刚强了啊，刚强不化，他执着在三维时间是常量的这个逻辑里面了啊，所以通过对四维的表达和四维的实践，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三维我们认为再复杂再丰盛的存在，在更高一个维度就变成了无穷分之一了啊，它已经不值一提了啊，所以把这个四维的目的，唯一目的是突破三维认知障碍，但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四维的一种生命状态。现在很多人说啊，能不能创造一个四维的现实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呢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四维和三维在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面前都等于零，啊，都是零，啊，都是一个梦幻泡影。那么讲完四维啊，我们要讲的是，当三维启动突破了以后，我们讲的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那就是彻悟的境界啊。中间的所有啊存在啊，虽然无限的丰盛，无限的啊呈现出无限的复杂啊，甚至说无限的美好，但是都不能执着啊，因为任何执着在有限维度跟执着在三维的本质是无区别的，所以我们只讲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就告诉你，离开三维的人就是 n 维的神。离开三维的生命状态就是 N 维的觉醒圆满的生命状态啊，只要你不执着在中间，你要执着在中间啊，那就是撒旦啊，就是所谓的巫师阴谋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对入世的一个表达。那么同时还要讲灵维，因为什么？灵维是当下啊，当下是真，而中间的一切显化都是假，而你把所有的任何一种显化当真的时候啊，就会二。而当你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只有当下是真的时候，你就不二。所以修炼修的就是这个当下啊，所以就通过这个逻辑来啊，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执着在啊四维五维六维的这种表达上啊，也不会执着在中间某一些功能觉受和图像的表达上啊，我们只讲这四个维度就足够了。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在中间层次的显化表达这过程之中误导啊不同的生命。好，谢谢。
刘峰老师，请问这个二就是傻傻瓜瓜的意思吗？我听不懂什么是二。
啊，对不起，您说您。
这个二的意思就是傻傻瓜瓜的意思吗？
哦，所谓的二啊就是分别嘛。啊，就是。你被这个分别所障碍，就是二了。你比如说，这个宇宙本来是本体一体的，我们的内在是圆满的，我们的所有的内在能量系统都是自由的啊。那每一个能量波是遍布整个宇宙空间的啊，它是一种自由存在啊。当我们开始执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了分别啊。这个执念的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执某一个能量频谱啊，一个能量结构的时候，它就跟那个我们全然自由的能量状态产生了分别，而这个分别就产生了有和无的分别，这就是二。啊，那个不二的是什么呢？它是万有但不执于任何有的状态，就是万有的状态啊，就是空性的状态，就是那个无的状态。啊，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我们在三维空间的所有的显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执念，因为执着于某一种啊认知的状态的时候，产生了这种所谓的二。
是，好精彩，好，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的进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Mike 老师和听众朋友小飞飞。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这个觉醒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这真是一个大题目哈，听众朋友。菲菲问了几个很棒的问题，菲菲你就问吧，让听众朋友也能听得到。你刚刚说
好的，那我就直接问了哈。因为我在现实当中，我会遇到很多人陷在我执或者是情绪当中是无法自拔的，他们有可能是亲密关系，有可能是亲子关系，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人际关系等等。那大多数人，很多人都说现在流行的说是原生家庭的创伤啊等等。那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大家都陷在这种我执或者是情绪当中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都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然后开启这种觉醒之路？那就是我们开启这种觉醒之路，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读懂这些题目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先后顺序吗？有请两位老师。
好，我先刚才是在直播的这个片段啊，在广告时间，其实小飞飞在群里跟我们在交流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次没时间，我们下次再交流。那我们说就这次交流吧，不用等下次了。也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在做这种原生家庭的疗愈啊，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包括我们的这个人生经验会看到。简单来说啊，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外面的，包括原生家庭，那还有再归结到更远的，甚至到上一世啊等等，这些都是在外求啊。这种外求的方式就等于说像刘峰老师前面讲的，你没有读懂题目啊，你只是读了一个题的题表或者叫这个题干部分啊，你没有搞懂出题老师真正的意图啊，你就直接啊想去找答案了。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老师想问的你是啥，或者想让你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都不了解。所以说这个呢，就不要去外求啊。如果你把问题归结到父母身上或者别人身上，原生家庭上，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啊，而且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行为啊。你想想啊，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啊，物质生命，虽然我们的那个灵魂来自于啊，叫中国古代有本书叫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来自于我们更高的一个意识维度，但是在物质世界里头是你的父母给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生命，那你应该更多的是感激和感恩，感激和感恩应该是我们的常态啊，而不是说对有任何的不满，对生活现状的不满都往外去找原因啊。这个我觉得是啊，回到题目本身来，你要通过这个表象啊，你现在的问题不论是情绪也好，不安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那你去真正的去问自己，那这个题目它背后的真正想让我们明白的是什么啊，而不是说看一个题目就答。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来说，比如说我们从高维角度来说，我们是不受这个引力场的这个影响的。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梦中的这个人啊，或者是你从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啊，或者有的人有这种出体经验的人啊等等，他都不受重力的影响或者是引力场的这个影响。但是只要你醒过来啊，你从梦境中回到三维世界，那你一定会受这个引力场的限制和影响啊，你无一例外啊，除非你飞到了外太空，那你就不再受这个地球的引力场，但是你受其他星球的引力场，比如说太阳啊，比如说黑洞啊，它对你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说你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时空引力场当中啊，或者在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叫时空一体的这个时空场。而我们的所谓的高维意识，刚才刘峰老师讲的时候，它跟我们现在，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啊，它跟我们这个场就不一样啊，它就不是这个场，所以说在那个高维意识里头，三维的这些作用都完全失效啊，包括时间的作用啊失效，空间的作用失效，引力和物理这些属性在高维意识中也全部失效，但是他们 是受什么影响呢？比如说三维世界，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质量、能量决定了我们时空是否扭曲，我们时空一体的这个延续体啊，连续体它的这个形状或者它的这个扭曲的状态啊。那在高维意识中是什么来决定了你的这个高维意识的这个状态啊？它就没有时空这个概念了啊。啊，其实呢，就是在于你高维意识的这个频率，或者是在于你的这个意识啊。如果说意识也好，或意识的频率也好啊，它决定啊，它不是由能量大小决定，也不是由质量决定的，啊，在更高意识维度上，它的这个念很重要，而不是这个念的大和小啊，多和少啊，多少大小，这都是三维的概念，到高维都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高维有一个什么概念？有一个纯和不纯、频率对和不对的问题，就是它只要对的一点就够啊，它不需要说我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做到这个点啊，等等这些，我们因为高维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这个点，我们就不去讨论它。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原生家庭起作用，就好比说你认为是引力场对你的人生起了作用啊，引力场决定了你不能离开地球，引力场或者是原生家庭决定了你只能在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甚至都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像那天聊天啊，丁山会觉得，哎，这个美国的保险这么好，导致我不敢去别的国家定居和生活。就这些，其实就像引力场一样，它牢牢地把你固定在这个地面上。其实你是自由的，你的精神、你的思想、你的意识是不受任何引力场的限制，但是你不会，你会被它限制住。这就像把自己的原因归结到原生家庭是一个道理，我就举这个例子，希望大家能理解高维意识和我们普通三维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好了，我就先说这么多，然后让刘峰老师啊给大家做更深刻的补充，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他这个刚才提到的考题的问题，我觉得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啊。
哦，谢谢谢谢麦克老师把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在那个在我们那小群里面
刘峰老
啊，这
师
个
您
外求啊
听
这
到
些啊讲得很清楚，谢谢。
刘峰老师，请您多说一点好不好？关于这个题目啊，有没有读懂题目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
那
奇。
个我们稍微也我们可以延伸一点哈。就是说，关于我们这个，我们到这个时空里面来，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的灵魂结构相关的，啊，就我们那灵魂的结构呢，它不圆满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偏性，而这些偏性呢，到这个时空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那个投影出来的像，去觉察我们的灵魂的偏性。啊，就是看这个题目，读懂这个题目，在灵魂，在我们的高维里面去纠偏啊，把这个偏性啊，把它转换成一个圆满的状态。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选择的考场和考卷啊。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那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如果我们去，通过原生家庭这件事情来把我们的这个原因归于原生家庭的话，那其实呢，它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个考场这个环境，就是我们选择了来更好的觉察我们的生命题目的，而且呢，这个生命题目的复杂性跟我们原生家庭的这个我们选择的考场的考题的复杂性是相应的，那我们去面对这个，而且呢，只能感恩的去面对它，你才能够真正读懂跟它融。才能真正的去从这里边得到是我的什么认知，让我对这样的事情产生了这种能量的偏性的纠结或者冲突也好，或者抵触也好等等就是这个烦恼它的呈现一定跟我的内在能量结构有关，所以外在显化的不光是原生家庭，包括我们接触的人事包括我们学到的我们执着的知识我们执着的原则。其实都是我们偏性投影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断的会出现一些事情在挑战我们的底线，挑战我们所谓的原则。但是呢，在考场上是有考场游戏规则的，所以呢，我们真正有智慧觉醒以后，他会读懂自己在这个考场，在今生今世这个当下的边界条件，也就是你这个人生的舞台有多大你觉醒的时候你能看懂吗？这个时候你就会尊重你在这个考场上的这个要求， 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最核心的障碍，就是我们认为的底线和原则建构的这种认知。但你说一个人没有底线和原则，你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混呢？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所有的预见都是一个局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有这个场域的特征，也是我们选择的啊。就像在篮球场啊，篮球规则其实就是原则啊，当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排球场上的时候，篮球规则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实中的人会把某一个原则当成一个到哪儿都要遵守的原则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啊，就有可能呈现一种状态啊，就变成了规则的奴隶啊。但我们又反过来又知道，在篮球场上从来不犯规的球员绝对不是好球员啊，所以他该犯规的时候当仁不让，他的目的是为了赢球。而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持续觉醒啊，所以当为了我们的觉醒，这个时候有时候你跟这个规则之间产生冲突，你的选择是以觉醒作为目标的时候呢，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就像在篮球场上，但是你又不能是啊无视规则随便的犯规，你不懂规则你没准还没打呢就被罚下场了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啊，这是一个人对啊现实的一种，你觉醒以后你才能读懂看懂这游戏规则，你不会跟规则去较劲啊，你不会抱怨规则，你修理这个规则，修改规则，你修改考题，你没这个权利，因为你自己内在已经选好了就是来修这个功课的。但大部分人都在抱怨这个出考的考官，认为考官把题出错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啊，没有通透的时候，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刘峰老师，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自由意志呢，当然是有。自由意志是我可以选择在不同的考场上去啊，提升我自己，在这个有限的啊游戏里面提升我的境界和维度啊。但是呢，我也可以去选择我自己要选的考场。但实际上呢，在没有觉醒的之前，我们的这个考场是在我们出生来的时候选好的。那但如果你在如果在这个中间，哎，我这个考题我很快我就做好了，那我就可以选择另外的题目，另外的考题。其实呢，这有另外一个比喻哈。其实我们古代一个人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过的事儿，我们现代人啊，一个星期就搞定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综合考场上，一个全科结业的考场上，就是你做完这道题，你迅速的可以去完成更多的题目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很难很殊胜的一段生命经历了。它是我们啊，因为今生今世我们所有的啊不同的投影啊不局部的信息都可以反映到今生今世的啊这个啊考场中来。所以这个信息密度之大，让我们能够接触更多复杂的题目啊，所以给了我们更好更圆满提升的机会啊，所以呢，这也是在这个时空我们每个人真正的福利啊。但是这个前提还是那样，你觉醒以后你才能够用好这一世这一生啊，让我们全科结业的机会啊。但如果我们没有觉醒的话，哎，那我们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当成烦恼了。哎呀，那这些到处遇到的事情那么复杂啊，有些人就干脆躺平了啊，这一站起来就内卷。其实内卷本身其实就是我们面对复杂题目的时候，你是否依然保持人间清醒啊，你保持你自己的那种平和的面对一切的时候，去做好你当下的每一个题目。
好精彩啊。那么麦克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嗯，好的。刚才这个小飞飞刚才追问后面的一个问题啊，他在这个聊天里面，他说这个顺序问题，刚才他说是不是有一个顺序，比如说做题目是不是有个顺序，我先做简单题比如先把原生家庭的问题做完了，是吧，还会有其他的这个题目会到来。对，这个是有的啊，就是你的能力越强，你的题目给的你的难度就越高。所以说呢，你也不用去指望说有一天我是不是就不做题了，我就没有题目了。不是的啊，你的题目的难度会随着你的境界，它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提高啊。那这个题目呢，你说你给我讲讲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啊？就像你跟一个小学生去讲那个微积分有多难， 相对于四则运算来说，这个是他是理解不了的啊，所以说大家先不要去探讨那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当下的摆在你面前的这个问题解决好，就是怎么过得更好，怎么能时时处在平安喜乐法喜当中，怎么能没有任何的分别的执着妄想啊，怎么能快乐的啊，能够有所作为的去施展自己最大的能力啊，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让你的灵魂都大吃一惊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啊。那灵魂本来想让你演这么一个角色，结果你演出了啊，你的自我发挥，你的这个角色啊超出了导演和编剧的这个期望值啊，等于说你再重新再创造自己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时候，你的灵魂都会为你生弹幕指说你真厉害啊，你真的活出了神应该有的样子啊，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状态。所以说不用担心顺序，也不用担心题目，你当下给你的题目就是最好的题目，难度刚刚够好，刚刚你能解决到，他不会给你一个题目你解不出来的时候，他不会给你一个你能力达不到的题目啊。就像我们老师给学生出题的时候，你不会给小学生出高数题，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你的意识也好，灵魂也好，给你出题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只要安住在当下，做当下给你的题，全情的投入，认真的去做啊，就像刘峰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不用去想哎我做完这个还有什么，不用去想啊，你就顺着来啊，就像这个他该来啥就来啥啊，不挑不拣啊。佛教里头我忘了三祖还四祖说过一句话啊，修行不难，唯当你去选择拣摘的时候就难了。当你选择哪一条修行道路更简单，哪条修行道路更容易啊，更复杂，或者是生活中哪个是这个更轻松一些的时候，当你有选择，当你评判的时候，你就难啊，无比的难。当你不选择就更好。
对，那像比方说人家王弼注解完了易经，注解完了老子，23岁他拜拜了。他离开这个物质世界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功课时间表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不同的。有的人55岁当总统，然后就退休了，然后有的人呢80多岁了，姜太公才开始要辅佐周文王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时间表啊，而在这个宇宙给我们选择，我们跟宇宙讲好的这个时间表里面，一切对自己而言都是准时的。所以我们就安心的活在当下，处理当下就行了。哇，好精彩，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刘峰老师、Mike 老师和我们的可爱的听众小飞飞，聪明灵活的听众小飞飞到节目当中来，非常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刘峰老师，谢谢我们的小飞飞作为听众代表的参与。
是，
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